这个队伍比较长，我在想是不是
还是像我所喜欢的那样，大家起应读一下啊，请弟兄们读啊奇硕的这样章节啊，姐妹们读那个偶硕的章节，好不好？大家翻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，一到二十一节，弟兄们，请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啊，这段经文比较长，但是呢，大家我估计也都看到了，这段经文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呢就是重生，另外一个就是神爱世人这两个概念。啊，我们做基督徒做的久了，也许会听到或者自己会想到，布道的时候咱们讲神爱世人，正道的时候培灵的时候咱们讲重生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在想呢，如果我们有这种看法，只能证明我们人真是有限，因为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很重要的，每一段经文都可以用来布道或者正道。那或者呢，也许就是这个讲道人的局限性，因为讲道人确实有他的局限性，他不能够把神的大能全部的彰显给弟兄姐妹们。不过当然了，今天的正道人呢也不例外，再加上我们有时间的限制，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呢只能是放在重生这上面。我们呢再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刚才我讲过神的话语每一句都很重要，但认识神呢一定要从整本圣经来认识，而且了解一段经文呢一定要联系它的上下文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知道这个断章取义是要不得的，对不对？你做得不好要闯祸的。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，对救恩的认识，那就更不可断章取义。 那么强行解经。那坦白的说呢，那很多异端也就是从强行解经开始的吧。今天的经文虽然呢是第三章，但是和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呢确实还是有很多的联系。我讲过呢，就是约翰福音的重点是在讲耶稣的神性，但是很奇特，约翰这本福音里面呢奇迹啊，耶稣的神迹反而讲的又是最少的。为什么呢？但是这就是神的奥秘了。但是呢，你要看每一段经文它的上下文，在这里呢，在约翰福音里确实是紧密相关的。我上次讲正道的那个经文呢，是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到十一节，就是这水变酒的这个神迹。讲到后呢，有位弟兄呢跟我分享说，这水变酒呢实际上是在讲耶稣的创造，耶稣是创造万物的主。确实是，这很对。我呢大概是太注重就是从科学上来证明耶稣的大能。那我们的主耶稣呢，他确实是创造世界的主。他既然创造了世界，那么我讲的那些核裂变的反应呢，自然在他手中是算不了什么啊。所以呢，那个昨那个上一次讲到水变酒，确确实实是在讲神的创造。那么第十一节呢，经文是这么说的，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一节说，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，是在加利利加拿行的，显出他的荣耀来，他的门徒就信他了。耶稣行神迹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也是为了他门徒的好处，为了我们的好处。我们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。但是呢要注意啊，后面的经文确实我们呢对这样的信心呢有不同的，有更深的看法，更深的认识。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，如果大家打开的话，是耶稣洁净圣殿。耶稣对神的圣殿很热心，他如同火烧，看到犹太人里边在圣殿里面污秽圣殿做买卖，就是很愤怒，这是也是耶稣发怒的一次，对不对？所以就赶出了那些换钱的人，赶出了那些污秽圣殿的人。那犹太人呢却在责问耶稣呢，说你有什么权柄，你给我们显出个神迹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耶稣的回答在第十九节说，跟那个第十八节犹太人的问好像有点不太文不对题一样。耶稣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要三日再建起。我想犹太人和我们都会这么想，这个圣殿确确实实是46年才造起来了，那么雄伟那么大的石头，你怎么三天就能够造起来？但是呢大家知道，耶稣确确实实是三日之后复活了，他的身体就是神的殿。他现在讲的是天国的道理，是属灵的道理，而犹太人呢他是用属世的，用理性来看这个问题的。这个呢和今天的经文尼哥底母的反应也是相呼应的。而第二章的第23节到25节却又和第二章的第11节是相呼应的。耶稣现在来到了耶路撒冷，要过逾越节，他行了不少的神迹，很多人看到了，然后也就信了他。但是呢耶稣呢却不信任他们，这里就讲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，这里交托实际上就是信任的意思。耶稣呢不信任他们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，知道我们都愿意靠理性来理解这个世界，都靠自己来想成就自己。他清楚的知道，耶稣是知道的，如果这个信心是凭着神迹建立起来呢，这个神迹这个信心呢是靠不住的。再说呢，魔鬼撒旦也会行神迹啊，行一些貌似的神迹。犹太人在这个经文的圣经中间也有人攻击耶稣吗？说耶稣行神迹是从魔鬼撒旦来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信心仅仅是建立在看到耶稣的神迹上，这是靠不住的。而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，则是靠得住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九节，这是对多马是这么说的：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多马这个人大概是生性多疑，耶稣复活了以后呢，他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，这个多马呢不在场，他没看到。那么第二天呢，门徒跟多马呢传福音，给他讲耶稣复活的事嘛，就是传福音了。他呢却说呢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他说我手没摸到，我眼睛没看到，我是不会信的。耶稣呢真是怜悯，耶稣顾念多马，也怜悯他，就特意的又向他显现，并请他用手伸入他的肋旁来看这个钉痕。这时候多马说什么？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才信你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确确实实是有福的，因为我们未曾看见耶稣，但是我们依靠他的话语看到了遍布在宇宙中他的那作为，然后我们的心灵呢也感受到他的同在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信他是主了，信他是神了，所以他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真是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这样确确实实是有。今天的经文是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，我们现在总算来到了今天的经文。那么今天的经文呢，只是两个人的对话，有两个人物在这里面，当然耶稣又是神又是人，那一个是耶稣，一个是尼哥底母。那么耶稣的教训不光光是对尼哥底母的，也是为我们的。而尼哥底母的疑问呢，我想也是我们很多人都会问的，我们没信耶稣的时候自然都会有这个疑问。那么今天我们回到第三章第一节，第一节这么说的：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信。这个尼哥底母真是不简单啊，你要从这从现在人看来，他是个教授，对不对？他是个师傅，然后又是个大官，而且还是个清官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嘛。法利赛人他都是敬虔的，不过我在想，我们一般讲法利赛人，我们马上都会说，因为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的，对不对？是抵抗耶稣的啊，是迫害耶稣的，确实是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，在那个时候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这个意思是分别的意思，他们自认为他们与众不同，他们追求神，他们很敬虔，他们对神的事工也很热心，他们坚守律法，那用今天的话来说也是很属灵的了。但是呢，这确确实实是假冒为善的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们做的都是表面上的文章，他们只能用理性来认识神。所以呢， 你看从尼哥底母这段话你就看出来他是法利赛人了，因为呢他相信耶稣呢是从神来的，耶稣行神迹是有神的能力，但是呢他不承认耶稣就是神，就是他的救主。但是尼哥底母呢确确实实他又是以尊敬耶稣的心来的。那不少人会说呢，他夜里来见耶稣，对不对？是他虚伪，是他软弱，因为不怕别人看到，所以才挑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来。但从圣经后面对尼哥底母的记载还有两处，一处呢是在约翰福音的七章五十节，他在犹太会堂里面为耶稣讲公道话，和第十九章三十九节，耶稣受难以后他带着没药和沉香来殡葬耶稣。从这方面看他不是一个软弱的人，他夜里来是想和耶稣在无人干扰的时候多谈一谈，能够深谈。你想想看，那时候耶稣行了那么多的神迹，又洁净圣殿，肯定是一个公众人物，肯定在耶路撒冷出过名，白天来找耶稣想请他讲道的，想请他治病赶鬼的肯定多得不得了。尼哥底母白天来了，大概跟耶稣也没有机会说上话，所以呢他跳到晚上来。那么他为什么要来见耶稣？这和许多人不信耶稣的人他为什么来到教会来见耶稣是一样的，是因为呢他看见了耶稣的作为。就像有些慕道友读圣经看到了读到了耶稣的作为，特别是耶稣洁净圣殿这件事，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肯定对这件事很赞赏，他就想来知道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也许犹太人会堂可能派他来说你去看看这个耶稣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也许那个受了那个指派的。我们的耶稣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讲道的时候，都是证明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他们，向尼哥底母，也向我们宣讲了天国的道。你要看到这个你就是应该很羡慕这个尼哥底母啊！你就看这个整本圣经中除了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以外，有几个人能和尼哥底母一样跟耶稣促膝谈心呢，一对一的交谈？没有，没有几个，没有几处。而且这个估计还有很长的时间。当然这段记载呢，尼哥底母这天晚上对神的回应呢好像不是怎么样啊，但是呢正因为如此呢，耶稣给他讲了天国道理，也给我们讲了天国的道理。那耶稣马上就回答他说，好像又有一点文不对题，但是呢确实是在彰显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耶稣这里很明显就是说，你不重生你就不能见天国，倒过来就是说，你如果想进天堂你必须重生。那只有神才能说这话啊！这里实实在在，英文原来那个 King James 呢是 Verily verily I tell unto you， 就是，然后呢新的这个 NIV 呢说是 Very truly I tell you， 或者 I tell you the truth， 意思呢就是让我们注意了，耶稣讲的是非常重要。那尼哥底母的回应呢，确确实实就是刚才我说的，是根据我们人根据我们自己的理性来想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是不是？就在想，我想一般人都会说，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怎么重生呢？回到妈的肚子里肯定是不可能的。耶稣又说，就是重复的加重语气的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们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却是如此。这里呢，耶稣呢又把圣灵和风做一个比喻。那尼哥底母还是不清楚，就说怎么能有这样事呢，怎么能有这些事呢。他不清楚是因为他还是用他理性考虑问题，他还不承认耶稣就是基督，耶稣就是神。如果他知道耶稣是神的话，他承认耶稣是神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因为神的创造我们讲过，随便就这一切都可以解决，都可以理解。那么在从第十节耶稣的回答一直到21节，耶稣就是在向世人宣告，在向我们宣告，他就是神，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拯救我们。相信他的人，就是因为相信他，就不被定罪，就能够进神的国，就能够得永生。耶稣道成肉身，我讲过多次，耶稣道成肉身是最大的奇迹，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他来到世上不光是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，他也是要向我们启示天国的道理。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耶稣顾念我们、怜悯我们的一个明证啊！因为他不光用人的语言来向我们说话，他也用比喻的方法向我们解释天国的道理。这段经文里面有四个比喻，大家不妨找找看，能够看得出有四个比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出生的这个比喻，重生、出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圣灵如风的这个比喻。第三个呢，是他如摩西，就像摩西在旷野里举蛇一样，他也将来被高举。然后第四个呢，就是神与光的比喻。当然神就是光，这里呢他也比喻神是光。这里请大家看啊，耶稣因着尼哥底母在夜间访问我们，就以当时的环境来向我们讲述天国的道理。这怎么说呢？说我在想，就耶稣和尼哥底母在夜间交流，我也看过一些画嘛，很有可能呢是在房顶上进行的，因为那时候的房顶都是平房嘛，而且晚上的时候呢，这就是大家那个纳凉休闲的好地方，也是谈话的好地方。那么耶稣说你必须重生，指着天，你必须重生。因为你要看这个 NIV 的话， NIV 上有些翻译的说呢，就是你必须从天而生，这重生也是从天而生，也就是由圣灵再生一次。因为在晚上这个比较好做啊，我就在想。第二个呢，这个人呢如果在房顶上坐着，天比较热的话，有风吹来嘛，人就能感受到风，你可能能听见风吹叶子沙沙响，但是呢在晚上呢你就不知道风向了。就是像圣灵一样，你不知道他要从哪里来，他要到哪里去，但是你感受得到。圣灵有他的主权，所以他要到哪去我们是没办法干涉的，但是我们感受到圣灵的作为。那么就像耶稣和尼哥底母在房顶上，他感受到风。我在想，如果是大白天的话，这风吹着树，这树会这样倾斜，所以你就能看见风向如何。所以但是在晚上呢你就看不见了。你这个比喻做的用得很好啊。我想这里再讲一个，就是我这个关于风向风的，我说我小学的时候，小学中学我是蛮调皮捣蛋的， 然后呢上课呢老捣蛋老惹事闯了祸，后来慢慢学聪明了，不太捣蛋了，但是还是听不进，所以呢经常我就坐在靠窗的地方，靠窗的老师讲课呢我是看着外面，老朝着外面看，我看什么呢，有一段呢就是说那边呢有一排垂杨柳，然后风吹着蛮好看的，我现在对那个印象很深很深，但是如果是晚上呢也看不到。所以圣灵确确实实如此，我们看见我们摸不到，但是我们用心灵能够感受得到，而且呢通过他对我们周边环境的影响，我们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就像我讲的，从万物的创造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，那你能看见圣灵在弟兄姐妹身上所做的功，你也就能感受到神的存在。那么这个光的比喻我在想也是在夜间比较合适吗，因为夜间没有强光，只有月光星光和蜡烛光，那么所以光和暗的对比就非常强烈，所以耶稣在讲他就是光，让我们很明显的能看到耶稣就是为我们指路，没有耶稣你就看不见，你就活在黑暗里，那么黑暗当然和罪恶都是连在一起，那么我们行在光中，我们行在真理中，我们就是了光明之子，我们凡事依靠神，我们为了神的荣耀，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那些作恶的呢自然就恨光嘛，他应该要他们自相躲在黑暗里，但是呢他们的罪就已经定了。那么下面这个摩西在旷野里举蛇这段是记载在民数记21章4节到9节，马上请大家翻到民数记21章4节到9节，啊，大家听我来读。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伊东地，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毒神和摩西，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呢，在这里没有粮没有水，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，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，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知道一条火蛇挂在杆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火。摩西便制造了这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活了。大家看到以色列人呢又犯罪了，我们从出埃及记民数记你能看到以色列人老是犯罪，我想跟我们一样经常就是走偏路了，老是犯罪。那他犯了罪以后，不光怨毒摩西说你把我带来，他们也怨毒神，你看他们说你们为什么，因为你们是包括了摩西和神的。所以呢耶和华看到了人们的不信，他们的犯罪，就要惩戒他们，所以就放了火蛇在他们中间，那被咬了自然就死了。那摩西为百姓祷告，百姓悔改，那神就施怜悯施恩惠施拯救，然后就制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那凡被蛇咬的他望见这个铜蛇就得救就活了。那耶稣在这里呢，因为知道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老师，对这个很熟悉的， 其实就是你在告诉他，犹太人在旷野地得救全是神的恩典，靠的是仰望神，不是他们自己有什么人，反而来说他们都是有罪的，但是神呢是恩典的，全是神的恩典。那这里呢，耶稣就用这个形象来说，我就是弥赛亚，我来也是使拯救的，我将来要被挂在十字架上。这个原文里面这个挂和高举也是一个词，就是会被高举，当然耶稣后来是被高举。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，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功劳，特别这里是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最重视这个守律法外表上的行为。我们得救不管任何人得救，全是神的恩典，如果你不想灭亡得到永生，全是靠我们对耶稣的信心。那么现在再回到重生方面，这个重生实际上一讲，其实咱中国人对这个重生也是有很多比喻的啊。当然有些人马上就会想到佛教的龙回啊、转世啊，不讲那个，咱们就讲比如说刚结婚的一对人，我们讲他是什么，一对亲人。为什么讲一对亲人呢？就像那个圣经里面说的，两个人要离开父母，二人要离开父母，彼此联合结为一体，对吧？那就是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嘛，新人，因为你要开始新生活了。在另外一个常用的地方也是，如果罪犯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要做什么，要重新做人嘛，也是有重生的，开始新生命的意思。但是呢耶稣讲的重生呢和这个还是不同的，有很大的不同。这个重生呢，我们知道也有从上面而生的意思，然后耶稣呢用了三次从圣灵生，所以呢我们应该知道这个重生呢是从圣灵而生，也就是说是从耶稣而生。那么但是呢这里我就讲一下，就是说有人因为这个第五节里面说水和圣灵重生呢，有水的这个意思，所以有人就好多解释，有两个解释。一个呢就说水生就是我们第一次出生，就是我们肉体的出生，然后呢这个水生和圣灵生呢有各种不同，也有相同处也有不同处，讲了很多。然后呢特别有些那个讲到呢更强调呢，就说这个水生呢就是水的洗礼，因为大家应该马上就联想到水嘛，就是洗礼这个重生。但是我在想啊，因为这段我们讲了很多细米信条，教理姐妹讲了不少关于我们救恩的这方面问题，对吧？然后呢特别是跟我们讲了这个救恩的次序，救恩的次序是神的拣选，是有效的呼召，悔改重生信主称义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成圣，但圣洗却不在其中。为什么？因为受洗它的本身是一种行为，它绝对不能够决定我们一个人能不能得救。这不是说洗礼不重要，洗礼确实很重要，洗礼是我们蒙恩的管道之一，洗礼是圣礼之一嘛，所以只有两个圣礼，一个就是洗礼。但是呢一定要分清楚，这个洗礼呢虽说是让我们通过洗礼更好的认识神，圣灵内住，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但是呢这还是一个行为，靠行为我们不能够得救。而且说穿了，尽管我们不能够论断人，但是我们知道受洗的人不一定都是得救的，所以你就说你要把受洗和得救、受洗和重生一定要等同，那是不行。 但是倒过来说呢，真正重生得救呢，一定要是受过洗。这个我们后面可以说，后以后可以说。那么这个水生还有一个什么解释呢？这个以弗所书的5:26倒有这个啊讲，就是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。那么从水重生呢，也就是从圣道重生，从圣道。那么既然是圣道是神，圣道圣言都是神嘛，然后圣灵也是神，那就是说呢，重生是从耶稣里重生，就像彼得前书里1:3这么说的，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。我们重生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，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他复活了，我们也就能够重生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了，我们知道了重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如果人一个人想得救，想进天堂，就必须重生。那么重生又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？体现在哪里？在美国的基督徒圈子里，甚至在这个公众的媒体里面，经常会有这个名词叫 "born again Christians"， 就是重生的基督徒。那据说呢，这个词呢是从卡特总统开始的，因为卡特竞选的时候他讲他是个重生的基督徒，所以呢震动蛮大的，而且他还讲了他的经历，英文当然就叫 religious experience， 他重生的经历。那从此以后呢，历任总统，这个还有那些没当上总统的那些总统候选人，都肯定都说过他们是重生的基督徒，包括现在的总统奥巴马，他也讲过他的重生的经历，在一些场合里面。那还有今年现在共和党那些候选人都跳出来了，都说我要竞选总统了，我要想打败奥巴马。然后现在在最前面的有一个是一个女的，是茶党，是 Tea Party 的一个人。他当然属于共和党啊，叫那个 Michelle Bachmann。 然后呢，我前两天在网上看，他自称他也是个重生的基督徒，而且他讲了很多，他是16岁在高中里面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经历了神，重生了。那么当然这有他们不一定很注重这个，但是呢他们肯定认为那些投票的人，那些选民们很重视这个，所以他们都一定要讲这个重生，他们要讲他们重生得救的经历。但是这样下去呢也还是有问题的，还很可能有危险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太注重你的经历和你的个人的经验，如果你的信心不建筑在神的话语上，而是你个人的经历的话，那你这个重生就有很可能还会走偏吗？真正的重生是从神而来，是在耶稣基督里重生，是我们在神的光照里面对比着神的话语，在神面前对自己过去的罪真实悔改，然后并把自己今后的一生呢交托给主，信靠主，有了新的人生目标，就是我们讲的第一问，一生荣耀神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悔改、重生、信主，这三个是在一起联合得很紧，紧密相关，分不开的。那么我们重生以后就有圣灵的内住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所以耶稣强调了三次啊，我们重生就是从圣灵而生。那么人重生前后有什么不同呢？那些总统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见证，有他们自己的个人的经历。但是呢，我在想呢，我们还是从圣经里来看一个人物吧，就是使徒保罗的经历来说吧。 使徒保罗他的悔改重生信称义在什么时候，就是在大马士革上，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，从马掉下来，神光照他，然后和他对话的那时候，对不对？那然后呢，他去大马士革了以后，他在那儿受的洗。所以这里也就是说，受洗这个过程，可能在这个过程前，也许在这个过程后。那么他受洗啊，他重生前后，从圣经的记载中，你能看得出来，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啊。那么我在想，这个另外一个呢，就是从圣灵重生以后有什么不同？有啊，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描述的地方，就是在加拉太书，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的第五章，就是圣灵的果子那一部分。这样，这是第五章十六节，十六节这么说的：“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”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，圣灵和情欲相争，这两个是彼此相敌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。但你们若被圣灵领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诞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争竞、嫉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等。我曾经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凡属基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名，就当靠圣灵行事，不要贪图虚名，彼此有气，互相嫉妒。然后后面好像也有这个，对，第七节，第六章的第七节：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败坏；顺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大家再回想一下，对不对？对照这段经文，再回想一下保罗在圣经中的记载。他在重生以前，虽说没有这个奸淫、邪荡、醉酒、荒宴这类事，对吧？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，他肯定是远离这些事。但是他仇恨、争竞、嫉妒、恼怒，这确实是有的吧？否则他也不会去大马士革来抓基督徒了。但保罗确实又是同一个人，重生前重生后，他从圣灵重生了，他重生以后的行事为人，你看看他确确实实是一位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传道人，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从耶稣的话语中，我们真是直接从耶稣的话语领受天国的道理。我们再次认识了什么是重生，为什么要重生，重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应该又有什么体现。如果你是这个真正的基督徒，那你已经从圣灵重生了，那我们就当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做工，让我们追求天上的事，远离地上的事，多做啊，多做善功，多接圣灵的果子。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还没有重生，我就请你放下你心中情欲的重担。因为我们为什么不愿认识人，都是对这个世界太留恋了，对我们个人的情欲太看重了。就求你向神祷告， 要神的光照，你求神的光来光照你，使你脱离罪的捆绑，悔改，向求圣灵，真的求圣灵给你重生，因为天国是重生的人才可以进。好，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进天国，好吧？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么美好的话语。我们知道你是爱的，是人，但是唯有你拣选的人，唯有在你面前悔改的人，唯有靠着你圣灵重生的人，才能进天国。主啊，就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就求你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你就是弥赛亚，你就是救赎主。除你以外我们别无救赎，除你以外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，没有任何可以留恋。主啊，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更好的领受你的话，更好的认识你，让我们的一生能够活出你的清香来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